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我们再一次回到空中讨论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伟大事迹。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来介绍改教运动的英雄。原来我们说到，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所谓的铁三角，甚至铁四角。马丁路德，他是一个首开风气的人，我们已经在上一次介绍了他。另外还有加尔文·约翰，还有卫斯理·约翰等人，构成了改教运动的铁三角。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约翰·卫斯理这位英国人，他的一生几乎达到18世纪的一个世纪之久，这也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从前人类的生活可以说是步履蹒跚的，以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的脚步加速，不满现状，继续往前发展。飞梭、纺织机、蒸汽机也随着工业革命而发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骚的天赋人权也令人耳目一新，影响美国的独立以及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税师却还陶醉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的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里。卫斯理·约翰是英国圣公会所安立的牧师，他强调信心，强调圣经的权威，以及他在18世纪的英国人当中所建立的平民的基督信仰。他也是一位饱学之士，毕业于牛津大学，精通语言和逻辑。他个人曾远渡重洋到美洲传教，虽然徒劳无功，可是以后50年普普风尘，马不停蹄，纵横30万里，使他成为英伦三岛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特别熟悉组织之道，把一般的平民大众化整为零，拆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并做社会服务，酿成18世纪英国的大奋兴。一直到今天，他的从人分布在全世界几乎有5000万之众，他们风吹草偃，踏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迈进。我们介绍卫斯理的背景之前，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是在旧约阿摩斯书4章11节的地方。旧约阿摩斯书4章11节，这里头有先知的预言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卫斯理·约翰，他是诞生于1703年6月17号，他是英国圣公会林肯郡叫做厄普沃牧区的一位牧师卫斯理·森苗以及他的太太苏萨娜的第15名子女。请大家注意，当时候的人根本没有所谓节育的尝试，所以呢，家里面经常是儿女成群的。卫斯理自己的母亲苏珊娜是他的外公外婆所生的第25个女儿，你看看，这里就可以发现他们当初实在是一种多产的家庭。他自己呢是排行第15，然后是第2个男孩子。当然从前因为医学 科技的限制，所以呢，即便是生育了15名子女，并不是每一个都健在的。那么他的弟弟就生于他快5岁的时候，所以他们两个人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敬虔的庭训。在历史上特别说明，卫斯理5岁的时候，他们的家曾经遭过火灾，那么一家人都跑出去了，只有这个小约翰被留在阁楼上。那么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好在隔壁有一位叔叔伴随着他的朋友两个叠罗汉上去，就把约翰救了下来。他的父母本来都已经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了，看到他劫后余生，他的母亲痛定思痛，就从圣经找到根据，也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阿摩斯书4:11所说的，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卫斯理约翰小小的心灵就已经印下了一个劫后余生的印象，认为他自己的这条命是神第二次的赠予。所以呢，他一生当中就强调火热的侍奉。卫斯理的从人以及他将来所建立的教会，他们有一份大家很熟悉的标志呢，就是把十字架上面然后有圣火的象征，这就是跟他小时候遭受回路、遭受火灾最鲜明的记忆。像卫斯理一样，我们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啊，俗话所说的从鬼门关绕一圈回来的人，更应该感恩惜福，然后重新出发为神所用。1714年，卫斯理11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伦敦的一家小学去就学。他17岁的时候进入牛津的圣教学院，那是一所专门培植圣公会传道人的摇篮。不久以后，他努力用功，在语言和神学方面出人头地。到23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林肯学院的院士，2年之后再被案例为英国国教的牧师。他有这一份很稳定的丰厚的薪资，也给他将来往外布道设下的很好的基础，让他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约翰按牧之后不久就加入他的弟弟以及其他牛津学生的圣会，这叫 Holy Club。 那么这一个特别的团契呢，是专心一致注重个人的敬虔以及服务穷人。他们也提倡按部就班的读经祷告，那么在早上晨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群圣会的人士引吭高歌赞美上帝，不像其他还赖在床上睡懒觉的人。于是被同学们虐称他们是一批圣经虫，一天到晚都在啃圣经的，或者是循规蹈矩者，说到他们中规中矩，这个早起早睡的一派正经人士。这个循道派英文叫 Methodist， 这一词呢就成为他们的注册商标。让我提醒大家一下，早期的基督教人士原来都被社会人贴上标签的，即便是最初的基督徒，他们原来称为跟随这道的人，或者是信徒，或者是圣徒，也有人叫做拿撒勒教党的人。那么原来这些话都是有贬义，都是有负面的意思。 可是由于宣教运动的扩展，他们的影响力改革了社会，后来的人再一次来回想他们的攻击，那么回想他们发迹的情况，就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所谓的注册商标呢，就完全贴上了，就不再改了。换一句话说，原来有负面的一些标签，反而成为他们一种美好的记号。基督徒也者就叫做小基督，就是跟从那位基督的人。以后我们都名正言顺的也以基督徒自称，自我期许，那么这些都不在话下。看看这些寻道派者，原来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人。卫斯理就说，那有什么关系？你看，我们就称为循规蹈矩的人，如果你们也一样，跟我们同样的全心全智全力全意来跟随主的话，请你伸出你的右手容我一握。意思就是说，也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社团。所以循规蹈矩者变成是一个好的代言人，好的一个团体，那么是为天下大众广开善门的。我们说到最早期的近代宣教运动，在历史上都说克里威廉他远渡重洋到印度去宣教，也是1793年才开始。可是大家知道吗？卫斯理约翰早在1735年，比克里威廉还早了将近60年，他就已经跋山涉水，离乡背井，到当时的新世界，那就是今天的美国，当时候还是殖民地的一个乔治亚州，去当牧师，并且向原住民印第安人来传福音。当时候他的动机是希望借此也拯救自己的灵魂。大家记得雅各书有这些话的，说我们如果能够传福音挽回一个灵魂不死，我们也能够附带的遮盖了自己许多的罪。卫斯理约翰早期的宣教动机好像就打着这种一举两得一时两鸟的旗号，两年之后一事无成，加上自己感情的纠葛，可以说是铩羽而归了。那么在卫斯理约翰的回程当中，刚刚好认识了一群日耳曼的，也就是今天的德国莫拉维亚派的人士，所以呢经过他们的熏陶教导，就成为他将来追寻救恩的确据的导航者和好朋友。他们在暴风雨当中面不改色，唱诗赞美神，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洋溢出来的喜乐，再再给他有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些莫拉维亚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像他这个科班出身的所谓的牧师之子，而且自己又是当仁不让的牧师，在危险的时刻当中反而没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他回到英国伦敦之后，他就预备重新整理他的人生观以及他的神学思想。那么这段早期的信心的摸索也就来到了一个尾声的状态。1738年5月24号，也就是圣灵降临节过后的第三天，卫斯理曾经参加伦敦亚德门街的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做礼拜，在当中并没有科班的牧师，反而一位平信徒在会中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人书》的序言。在8:45左右，按照他的日记所记，说他突然感到内心 异样的火热起来，然后就觉得自己真正的信靠了基督，并且唯赖基督才蒙拯救，确信，请大家注意这个确据确信这个字，除去我一切的罪，又拯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许多的学者认为这就是卫斯理约翰重生的经历，不过我们都知道他是从小在恩典的环境里头长大的，他自己甚至已经被按牧成为牧师，怎么在这个时候才重生得救呢？这样讲是大大不可思议的。但是亚德门街这个经历却是美以美会卫理公会的从人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特殊的经验，如果不是重生得救，至少是一项很特别的信心的分水岭。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是他重新感到一种得救确据的一天。让我再说一次，有一些人他们信主是很戏剧性的，突然的洗心革面，突然的转变过来，很像俗语所说的顿悟的过程。这种人呢通常都是比较成熟的人，所以他们事过境迁以后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另外有一种人得救，他是从小时候日以继夜的熏陶，从小就是出生在信仰的家庭里头，所以可以说是见怪不怪的这个自然的一种熏陶的结果。那么这些人也需要到一个某种时刻，一种确据的经验的一种体会，所以我们这叫做见悟的一种经验。马丁路德、卫斯理约翰，还有以后我们可能在介绍的一些宣教的英雄，他们都是从小在基督教的环境里头长大的，虽然有一种特别亲切、神秘、甜蜜的感觉，这些都是一种见悟的体认。那么这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一种信心的确据。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并不是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威廉·詹姆士，他的著作《宗教经验的面面观》曾经有这样的结论说，奥古斯丁还有范奴的牛顿、卫斯理约翰的心路历程，如果用心理学的因素来解释是行不通的。最后他只有沸然执笔，然后把一切都归于圣灵的功效。请大家注意，这位非基督徒的学者，他要想用属世心理学的理论来解说这些基督徒的重生或者确据的经验，他说好像是讲不通的，所以只能说这是圣灵的功效。听众朋友，如果已经是基督徒的，都了解我们所谓的圣灵的工作的这些奇妙的结果，能够让一个人洗心革面、改邪归正的。卫斯理后来把这种崭新的经历借着他足迹所到之处就分享给当时候的英国人。那时的英国社会生活非常的糜烂，贫富悬殊，道德低落，教会生活成为巨文，那些在上掌权的国王也是在所谓的皇位上如坐针毡，因为有一些密谋叛变的人虎视眈眈，政治危机一触即发。历史家称18世纪在英国是一个最不同情平民的世纪。可是卫斯理约翰经过这种亚德门街的改变之后，他却开始酝酿传播平民的宗教。有位历史家叫做洛克，就说 在这个时候的英国，它能够免除法国式的流血性革命，完全是要拜卫斯理寻道派运动的贡献，到现在还成为研究历史的有识之士所肯定的定论。卫斯理有生之年马不停蹄地旅行30万里，讲过4万篇以上的讲章，然后也就定定了今天的寻道会教会的雏形，将来有它大大发展的一天。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借一个机会来介绍卫斯理约翰的神学思想的渊源。刚才我们说他是出生于宣教的世家，可以说是从小就在恩典的环境里头长大的。卫斯理的神学之旅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初代教会的原始基督信仰，他相信初代教会历史的神学跟制度非常的丰富，所以就成为后世宣教运动的典范。从初代教会以来，凡是改革者、神秘者、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敬虔派、福音派、独立派，甚至后来的贵格派，我们都可以在卫斯理的血液当中找到蛛丝马迹的影响。这个结果就是说，他集合了天下各宗各派的大成，能够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所以使得卫斯理的神学思想出人头地。这个绝对不是那些孤芳自赏、闭门造车的人可以加以比拟的。在这里我们就是强调卫斯理的博学多才，那么他的神学思想呢，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独创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科学家牛顿所讲的一句话，聪明才智如牛顿者，一直就告诉他的读者跟从人这样说，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迈进的。今天所有的神学思想，所有的属灵的知识，事实上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资源，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些资源里头好好的利用，坐享其成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不过卫斯理呢，他并没有把从前的传统高举为绝对的真理，再怎么样他也不愿意使他与圣经的权威并驾齐驱的。卫斯理一生当中最著名的名言就是那一句，全世界是我的牧区，这一句话也成为后来跟随他的人一直奉行的圭臬。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大使命，大使命不要只限制在你的耶路撒冷，我们还要把福音带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卫斯理约翰强调全世界是我的牧区，我们这些后来者也可以在当中得到提醒，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去，以奉行主的大使命。今天我们介绍卫斯理的生平与教训就到此打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